好，我们一同打开旧约创世纪十六章，我们一同读第七节到十六节啊，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啊，请。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么？所以这个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啊。我们同来祷告。施恩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圣经上明明记载你是看顾人的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看顾我们。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求你自己亲自来行走，主啊，把你宝贝的话语向我们说明，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心灵的当中能够来认识你。求你的光真是在这里做光照的工作哦，真是在我们的当中哦，主耶稣，你自己亲自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做安慰的工作，来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的身心灵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能够得着复兴。我们谢谢你，求你真是在我们当中居所位掌王权，你也把你的宝座安放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单单的得着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讲就讲到呢，亚伯兰的这个家庭呢，因为娶了夏甲的缘故啊，原本在他们的计划的当中希望有一个后裔，但是因着这个夏甲怀孕了，接着这个整个的家庭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动荡。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夏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夏甲其实是一个埃及啊，一个埃及人，她是一个埃及的使女。当夏甲呢遭受到撒来的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16章第6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好，我们看见这个夏甲呢遭受到这个祖母啊，祖母的这个逼迫的时候啊，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我想今天呢，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当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想通常啊，大概所用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逃离这个难处啊。啊，36计走为上策，这是一般人的做法啊，没有人会例外的。那么你看看这个撒来啊，苦待这个夏甲，夏甲这个时候是身怀几甲？哦，6甲齁，对，他是夏甲，现在又身怀6甲，哈哈，所以他这个受的苦待也要得甲哈，也是 A 级的这个苦待啊。所以你看这个身怀6甲的这个夏甲呀，就受不了这个祖母的苦待了。哦，像通常一个怀孕的人啊，一个妇女啊，我们这边很多妈妈，当你怀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哦，我想一定是啊，尽量能够走步啊，走路都很淑女，对不对？啊，再厉害的这些哦，很强壮的这个妇女，当怀孕的时候都还是要很小心的。但是这个夏甲呢，你看啊，当她遭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她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她就要逃离啊，逃离这个家庭。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苦情呢，任何人都会经历的。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可能也很痛苦，你也很想逃离的。你在许多的时候，当你啊在服侍神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些难处的。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经常我们在逃啊，啊，家庭不好的时候也在逃，对不对？夫妻不和的时候啊，本来两个卿卿我我，现在是啊，两大眼瞪小眼，这个也很痛苦啊，所以也很想逃。所以很多的这个人不想晚上不想回家，就晚一点回家，喝喝酒以后再回家，很痛苦的，因为这些人都在逃，全世界的人都在逃的一个状况，好像这个夏甲的啊，他也在逃。虽然他腹中有了怀孕了啊，他有了这个小 baby， 但是呢，因着这样的一个难处，迫使他要离开这个家庭。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我们上次讲了， 亚伯兰这个家庭呢，就是一个神的家庭。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上古的时代呢，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出来服侍他。哦，从这里面看见，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我们有没有难处？一样的啊，我们也是像亚伯拉罕的家庭一样，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有同样的难处，同样会一样的，像这个家庭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逃离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一个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已经相信神了，那么这些难处产生的时候，到底上帝有什么旨意呢？啊，基督徒有没有难处呢？明显的，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多的难处的。那么基督徒的难处比一般的难处还更是要深刻一点，因为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可以用非常多的办法，基督徒的难处来到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办法还比较容易，就是逃跑啊，就像夏甲一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当中啊，其实是神呢就让他在这苦难的当中来经历到神三方面的经历了。我们看第一方面的经历啊，当他逃离的时候，走到这个苏尔的路上有一个水泉呢 啊在这个水泉的旁边，没有想到在这个水泉的旁边他就遇见上帝了。这个苏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苏尔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城墙。那么这个苏尔就是距离希伯伦到埃及当中的终点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有水泉，所以当时人走旷野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个水泉的地方他们就要需要休息，所以就把这个地方记录啊，把它这个名字呢做成苏尔，就是城墙，每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墙脚下怎么样休息休息，安息安息。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夏甲呢，他要逃离亚伯兰，逃离撒来的家庭，回到他的老家啊，就是埃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神的手就伸出来了。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遇见，他这个遇见这两个字哈，大家以为是不期而遇哈，好像突然碰见，其实不是的。这个遇见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寻找的意思。原来神呐、啊、就在这个苏尔的这个路上的水泉旁边呢，也有寻找这个失丧的这个妇人啊，他最痛苦的时候，上帝早就在那个地方来寻找他了。我们看见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当中，苦难的当中啊，他发现神是一个寻找的神。今天基督徒啊，在难处的里头啊，才能够认识上帝是一个寻找的上帝。当我们生活都很好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难处的时候，人家请你来教会，你会不会来啊？不会哦，对不对？那么我想都是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来教会了，因为你心里面啊，也要寻找这个神。你就发现在教会的当中，上帝也正在寻找你。所以路加福音里面他就记载了，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把这个救恩放在整个世界上一个最主要的目的，神要来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所以上帝允许一些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做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感觉有这个需要。一个孩子不需要的时候，你给他奶瓶吃，他喝不喝啊？他不喝的，对不对？但是当他肚子饿的时候，哦，他觉得有难处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开始哭哭叫叫了。哦，这个时候他就有需要了。所以同样的，今天一个人啊，神是一个智慧的神，神要让夏甲，让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当他们产生这个难处的时候呢，神没有动手，神的手不伸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了，神是非常的智慧。一直要到这个家庭产生了难处了，这个夏甲因着撒来的苦待逃离这个家庭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极度一个难处的光景的当中，神的手他就看见了。其实神的手早就在了，神的手早就在了。当亚伯兰娶这个夏甲的时候，你们说神有没有在看顾他们呢？其实有的，只不过是他们把神的手怎么样放在一边，却没有看见上帝。那么可是在这个难处的里头呢，这个夏甲呢，他就看见这位上帝了，他就了解这个上帝啊，开始跟他说话了。所以第7节，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在旧约当中神的一个显现。我们看见这位上帝呢是寻找我们的上帝，那么这位我们所信的神呢，他也是一个听见的神啊，听我们说话的神。请我们一同看这个创世纪16章16节啊，我们同来看。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 给这个夏甲呢说预言的时候，他并且给他的孩子命的一个名。在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哈，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哈，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实玛利那个小字你们看见没有？以实玛利就是什么？神听见的意思。那你说神听见了什么？神听见了他的什么？他的苦情。因为他在这个家庭受到极大的逼迫苦待，上帝呢早就看见他的苦情了。所以这个神的使者呢，神在旧约当中的显现，这个使者就在这个苏尔啊，这个苏尔这个地方早就在那里等待他了。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啊，我们有很多难处的，其实这个难处的过境，每一个人的啊这个过程都不一样。但是你要了解有一点很重要的，神允许这个难处产生在我们的当中，是要有一天让我们在苏我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来遇见他，在苏我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能够听见原来这位上帝已经听见我们的苦情的。这是今天基督徒要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上帝一个做事的法则。那么我们认识上帝的这个做事的法则的时候，今天我们就会为我们人生当中遭遇的苦难，我们来感谢上帝啊，基督徒我们要看懂神做事的法则。神早的时候不出手，中间的时候不出手，一直要等到夏甲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学到了一个功课，开始逃的时候，上帝的手就伸出来眷顾他看顾他。这就是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大智慧的神。那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了。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当时以色列人呢下到埃及啊420年呢、啊、他们非常的苦，因为神兴起了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来逼迫这些以色列人上帝的儿女。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在埃及在那里哀嚎哇。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先读第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叹啊，哀惜叹息哀求啊，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哦，你看到出埃及记第二章23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他们因为这个苦工的缘故就在那里叹息哀求了。雅各下埃及，约瑟下到埃及去做，后来做了宰相，都是上帝的计划。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20年的苦工，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知道的，上帝绝对知道的。当他们的哀声叹息一直要达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神早就知道了，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啊，我们读第七节，请读。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去到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弟兄姐妹们，420年的难处，神量给以色列人420年的难处，时候到了，神说，我实在看见了，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哎呦，上帝早就知道了，他原知道的，但是神的手要伸出来，神要下来救他们，那个时间是有神的时刻的。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看见夏甲在他苦难的经历的当中，他认识到这位神是一个寻找的神，听见的神，同时在夏甲的经历的当中，他也认识这一位神是一个看顾的神。我们回到创世纪16章第13节，那么夏甲呢在这么一个苦难的经历的当中呢，神跟他说话。所以到了创世纪16章13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所以他把那个井取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个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皮尔拉海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皮尔拉海莱就是在活水井永生神看见了我，在这个活水井这个地方，一位永生的神今天看见了我，他在最痛苦的当中，上帝在这个活水井 这个苏尔的水泉的旁边，是走旷野的道路当中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苏尔的地方有一个水泉，让他们在那里安歇，让他们在那里喝水，让他们在那里能够享受啊这个泉水的这个快乐。那么这个夏甲呢，他就对上帝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原来神是一个看顾我的神，在这个活水井这个地方，永生的神今天来看顾我，看见了我，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来取名叫做皮尔拉海莱。那么我们看见这位看顾他的神到底怎么去看顾呢？我们看见这位看顾他的神呢，就跟他说话了。我们回到创世纪16章的当中呢，我们看第七节，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苏尔的路上的水泉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跟他说了一个预言呢、啊。这个预言就是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且你要取名给他叫以实玛利。那么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上帝给他取名的，亲自来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孩子。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放在这个夏甲的身上了，他就得着这个上帝的应许，因为神是一个赐生命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实在是爱这个夏甲。在外邦的妇女的当中啊，夏甲也是一个神很爱的，因为这个夏甲非常特别的，他也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呢，他就蒙到了神很大的恩典。那么这个夏甲呢，我们看见呢，同时呢，神也给他讲了这个预言呢、啊，这个预言就是为了他这个孩子未来的事情全部都讲得一清二楚。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他说这个孩子啊，人要像野驴一样，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夏甲呢，当他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神把他孩子一生的这个过程都告诉他了。他说这个人像野驴，什么叫野驴啊？野驴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的怎么样，狂妄，懂我意思吧？驴子是很难驾驭的，而且这个野驴啊是更有脾气的啊，就是讲的伊斯玛利啊，你的孩子这个伊斯玛利跟你孩子的后裔，他们的个性是狂妄的啊，像野驴一样是有脾气的。那么这个伊斯玛利是谁的祖先呢、啊？阿拉伯人的祖先。今天你到中东去哈，我在中东住了4年，这个阿拉伯人呢、啊，就是伊斯玛利的后裔了。那么神就在这个地方借着夏甲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讲伊斯玛利跟他的后裔阿拉伯人，他们是喜欢攻打人的，他们的个性是像野驴子一样非常有脾气的，他们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就表示呢这个伊斯玛利跟他的后裔呢是喜欢攻击啊，喜欢战争的。难怪今天你看到今天的全世界的局势啊，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征战不断啊，征战不断。上帝早就在阿拉伯人的祖先伊斯玛利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把预言讲完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征战是不会断的，不会断的，因为在上帝的计划的里头，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是要征战的，到了末后的世代，阿拉伯人也要起来攻打以色列人，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所以你今天看到耶路撒冷不管签了什么啊合约，什么样的合约都没有用，合约到了一半就开始打架了啊，你打我我打你，打到一半就是这样。其实这是在神的计划的里头，你要看见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早就把这个历世历代的战争，这个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征战早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看顾人的神，就在这个神的啊这样的一个看顾的里头呢，这个夏甲呢就得到了许多的安慰。好，我们看见呢，大家当我们啊看到这个神这么爱他的时候，我们还要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神呢来寻找他，并且听见他的苦情，并且也来看顾这个夏甲，但是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当上帝把这些话都讲完了，启示也讲完了，神有没有去改变夏甲所面临那个撒来的难处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哦。那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基督徒通常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第一个先解决自己的难处，对不对？我们都先解决自己的难处，想要解决那个事情。但是你发现在这个经文啊，上帝跟他讲了这么多的预言，实在是很恩待他，可是呢，神却没有把他那个困苦的环境，从实际那个困苦的环境把他拿掉。 耶和华的使者从来没有说啊，撒来我会改变他的想法，他会更爱你。他没有这样讲哈。啊，通常我们遇见这种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求你让他看见他的罪。上帝没有这样讲哦。这就是基督徒生命长进的一个过程啊，很重要的。你看神怎么做？神是说给你一个预言，但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时候啊，让他在生命的当中开始学习了。我们来看一下，神其实要这个撒来去面对现实，哇，这个很难的啊！我们都是要逃离现实嘛，啊，最好逃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但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身怀六甲的下甲的身上，他逃得这么辛苦，逃到路上的一半，不是说你回去没有事情啊，反而告诉他什么？我们来看啊，叫他学习那个顺服的功课。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六章，请大家看第八节了，啊，我们看第九节，我们同来读，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啊，我们来读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哎呀，你说残忍不残忍啊？这个夏甲身怀六甲，怀了孕了，这么辛苦的一个人逃出来，好不容易走到半夜，而且是旷野之路，哎，好像你今天到这个拉斯维加什么这个当中开车，很多旷野很热的，好不容易在一个水平休息，当休息差不多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跟他显现，然后跟他说，你要回去伏在你祖母的手下。哦，假如今天你碰到一个难处哦，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你会怎么说？我想我们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啊，马上就不是变得苦瓜脸，就是变得很暴怒啊！我这么累，这么辛苦，受了苦情，你不来安慰我，还要叫我回去伏在啊那个祖母的手下，伏在那个暴君的手下，太难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告诉你，神今天第一个不是解决我们的事情，这是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的地方。我们都把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想解决，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去教导这个撒来，第一个你需要改变什么？改变你的生命，这是神所看重的。人喜欢解决事情，但是上帝却要我们改变生命啊，这个次序大大不同啊，弟兄姐妹，大大不同。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要成长的话，我们需要看重神所看重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夏甲呢，神就叫他回头了，他说啊，你要回到你祖母的那个地方去，叫他从原路再回去啊，只有那么一条路嘛，旷野之路只有一条的，你再原路回去吧。哇，这是什么意思啊？哦，你在哪里的跌倒，你就怎么样该在哪里站立起来。哎呦，好难哦。弟兄姐妹，在你一生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过程呢？啊，假如你有的话，那恭喜你，因为那才是真正上帝的手在你生命做的工作。所以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我回去的话，你让那个撒来啊跪在前面跟我认罪。可是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你回去伏在他的手下，乖乖。他的手是什么手啊？暴母的手，暴君啊，这是暴母的手，不得了啊。哦，很难哦，这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所以我们看见了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件啊一个难处，叫夏甲在他生命的当中第一个来学习的，你要回去学顺服。所以顺服神就是顺服人，虽然这个人不太好，不过上帝所命定的就叫他回去学习。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七节就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占据啊，要惧怕占尽，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来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夏甲呢，就要从耶和华使者的这句话当中来学习了。你要回去，虽然你今天是一个妾，但是你需要回去来顺服在他的手下。那么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个乃蛮啊，他是一个大将军啊，乃蛮他身上长了什么病啊？大麻风，对不对？乃蛮去找这个先知啊，先知就跟他说啊，你下到约旦河去洗一洗啊。那么他一想，他是一个大将军，其实乃蛮去找这个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希望把病怎么样医好。乃蛮的眼光是放在什么？大麻风，我有大麻风，我有大麻风。上帝的眼光是摆在什么身上？上帝的眼光是乃蛮啊，你要先顺服，你要先顺服。哦，这两个差太多了。 今天基督徒生命要长进，不是先看那个事情。你如果看事情的话，你要就是讲 yes or no， 很简单，白的黑的，一讲白的黑的就没有生命的学习了。这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你看见教会有一些事情啊，通常牧师哈、啊、碰到一些事情啊，听听就就过去了。你说奇怪，牧师你是不是不明事理？牧师不是不明事理，但是教会不是法院，了解我一次吧。教会不是法院，教会是要把神的生命带进来，教会是要改变人的生命的，这才是教会第一个要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看见上帝的看见上帝的做法来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夏甲呢，他要回到祖母的那个地方去。请问你在这个地方，神有没有去斥责这个夏甲说你不对？有没有？没有哦，这个神也没有斥责他的哦。神没有斥责说，这个耶和华使者没有斥责说，夏甲你太骄傲了，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没有的，他不讲。但是他告诉他，你在生命里头需要一点学习，用一个鼓励的角度，造就的角度去改变他。你先回去去顺服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今天呢、啊，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用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有事情的时候，请你不要用那个论断的口气，因为在神的家中不用的。因为我们用的口气是什么？鼓励跟造就。需要让人的生命得到造就的时候，这个人他就被能够复兴，被上帝把他复兴回来，这才是上帝所要的方法。那么我们看见呢，假如今天你是夏甲，今天上帝要叫你回去服在那个你不愿意服的人的手下，那么你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其实呢，神在调整夏甲的观念。夏甲呢，其实呢，在这个现实的观念的当中，他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我怀了孕了以后，我怎么样可以取代祖母的位置嘛？是不是？如果他没有这样想的话，他就不会去小看他的祖母，因为他会怀孕，他能够生孩子。那么其实呢，神要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呢，去教导这个夏甲了。因为夏甲所追求的其实是那个成功，本来是一个卑女，现在变成妾了，现在又怀孕了，比祖母厉害了。好了，那再上一步是什么？祖母你下去，我做祖母，取代了那个祖母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条道路，我可以告诉你是成功道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不是都想成功嘛，对不对？今天你干这个小的职员哦，明天再做好一点，再做好一点，最后我希望做到公司的总经理。这个是世界的道路，世界的道路是讲成功的。那么你看见了，神就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叫他学习另外一个道路了。这个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因为世界的道路是讲究成功，讲究完美。亚伯拉罕就是想完美嘛，所以当他妻子撒来说赶快给你娶一个妾，你就有孩子，他一听很好， perfect， 太好了，赶快就娶了这个夏甲做妾了。那么撒来也是追求完美嘛，因为他不能生，在他的人生的当中很大的缺陷，所以他需要追求一个完美。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人类的问题，在这个世界都是要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了人跟人之间呢，完完全全不能够互相接纳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成功啊。这就是在这个家庭的当中生命需要被调整的。上帝用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夏甲你要回去啊，今天你要所追求的是在生命的里头，你先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来顺服在你祖母的手下。当他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环境就能改变了，事情就能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做的方法。神做的方法不是先把事情改变，神做的方法是先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改变生命了以后，那个事情自然会改变，这才是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啊，在结婚前啊，很多人都很迷糊，结婚了以后眼睛可反而放得很亮啊，这个就很痛苦了，对不对？那么最好结婚之前多看几眼，结婚以后迷迷糊糊一点会比较好。因为你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把那个完美主义摆在夫妻的当中，哇，我保证你破裂的，我保证你破裂的啊。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就问爸爸，他说，爸爸，什么叫做名誉教授啊？哦，他的爸爸就说，哦，孩子，他说啊，你对这个名称呢不要太认真，就好像你妈妈在外面人经常会说我是一家之主啊，不要太认真的啊。改变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拿掉那个成功主义的想法。今天如果我们不拿掉这种成功主义的想法的话，我们的生活非常紧张，而且非常非常的痛苦。 好，我们看见呢，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要去顺服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盼望了。那么这个盼望是从上帝而来的。今天基督徒有难处的，神没有把难处把它拿掉，神却叫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能够接受这个难处。那你说我走这样的天路的时候我很困难的，没有错，大家都一样。可是你不要忘了，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撑的力量，就是那个盼望了。那么这个盼望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把夏甲看现实的这个眼光，看难处的眼光，把它转移到未来了。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跟夏甲，刚刚我讲了预言，他说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么这就是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同时这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呢，也把这个孩子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全部启示给他了。你看看这个做母亲的孩子还没生出来，但是上帝第一个给他取名了，而且是一个儿子啊，那真的是很高兴嘛那么第二个给他取名啊，跟他说是儿子，第二次取名，第三个把这个孩子一生的道路都告诉他。哦，你看这个做母亲的话，他的想法就开始改变了，他从眼光看撒来的这样的一个难处的眼光就转在谁的身上了，转到这个孩子的盼望的身上了。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生命要改变，在苦难的当中你要突破这个苦难，这是一个绝大的秘诀，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盼望的话，说实在话，天路没有人能走的。为什么？没有盼望嘛，没有盼望还走什么？所以保罗就说了，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没有复活的话，那不必了，大家都去吃吃喝喝算了啊，这一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大家好吃好喝啊，时候到了就再见了。不是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那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将来还要把极大无比的荣耀放在我们的身上。哎呀，那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就可以为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感谢神。所以礼拜天大家就早早起床，穿好衣服，穿得很好的，整整齐齐的来到上帝的家里头啊，你说那些不信神的礼拜天啊，他们不是到神的家，他们去烤肉啦，他们去钓鱼啊，他们去散步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呢？哦，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因为他要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他的事情上有份，他要把那个极大无比的荣耀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借着这个极大的盼望，这个话语的祝福，今天可以支撑我们这个人能够走天路。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服侍神的道路当中，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假如今天呢，你走得很累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去看一看，神赐给基督徒那一些应许跟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重新得力。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使徒保罗也是一样的，他服侍上帝这么久，这么辛苦，他曾经下监也被假弟兄出卖过。那么当他最难过的时候，他身上有一根刺，这个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么你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你的仆人吃这么多苦呢？他为你的名的缘故已经吃苦吃得够多了，可是当保罗在他的身上还有一根刺，他为人家祷告病都好了，自己那根刺祷告了半天，上帝不医他。哎呦，神啊，你是什么作为呢？这个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哦，原来他得到这句话他安慰了，原来我的难处上帝知道，但是神的恩典就在这个难处的当中显示出他的力量。这就是今天呢，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啊，从神的话语跟盼望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力量，可以继续奔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夏甲呢，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呢，来认识上帝的作为，同时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也要来认识他自己了。那么在他这个苦难的当中啊，我们想想看，请问你，夏甲从他怀孕开始本来是喜事，结果变成悲剧，结果没有想到呢，他的高升反而变成他逃难的一个理由，他成为妾，因着他生命的不完全，变成他一个逃离家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啊，你们想想看，夏甲在他的自我的认识上面有没有学习到？有没有在他认识他自己？ 我想夏甲这个人啊，当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妾的时候，并且怀孕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冲昏头了，对不对？他还不认识他自己的巴掌有多大。我想每一个人啊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每一个人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们的讲话都怎么样？哦，很大声哦，结果就看不见别人了。这是夏甲的生命当中需要被调整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当中，从上帝给他生命的中的一个恩典，神要叫他自我认识，这个很重要。一个基督徒呢，要在苦难的当中先认识你自己。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话，这个苦难一直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不认识自己的话，你就学不到神在苦难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夏甲呢，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神就要借着这个痛苦，借着这个苦难，拿掉他自己的自信心。我想这个夏甲呢，当他怀孕的时候一定很有自信的，对不对？啊，小看他的祖母，他很自信的，因为他看见自己有孕嘛。那么上帝现在去调整他的心态了，把他的整个的人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做一个调整啊，让他自己调整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哦，神在苦难当中要调整我们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要从自我的优越感的当中来退下来。那么有一天呢，上课啊，有一个老师就问学生呢，他说啊，人跟动物相比谁比较聪明啊？那我问你们，人跟动物谁比较聪明啊？人比较聪明啊，对。但是那个小孩子就说，老师不是，动物哦，可能有时候比我们还聪明。那老师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孩子啊，你说说看啊，为什么你觉得动物比我们聪明啊？那个小孩子就说，你看啊，我跟狗说话的时候啊，狗都听得懂，而且会摇尾巴，可是狗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一句都听不懂。这孩子也挺可爱的哈。啊，这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很自豪的时候，哎呀，往往上帝给我们一个功课学习，砰，让我们趴下来，让我们去学习。这就是神在夏甲的生命当中去调整的，让他在自我的认识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好了，那在这个调整的当中，我想呢，神在夏甲的一生的痛苦的经历当中给他第二个经历了。第二个经历是什么呢？让他看到这个悲剧啊，可是这个悲剧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什么喜剧收场。他已经要逃离这个家庭了，神没有去斥责他做错事情啊，神也没有因着他做错事情而抛弃夏甲，没有的。上帝没有因为他的儿女做错事抛弃我们，神不是这样的神。神反而在这个做错事情的当中，去让我们看见他的手怎么样把一个错事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好事。这个错事是人做的，好事是上帝造成的。坏的事情是夏甲造成的，可是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却有一个属灵的功课是神的手做成的啊，这就是神的奇妙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刚刚又开始就讲了，在神的家里头不是讲对恨错，你如果讲对恨错，你就看不见上帝的手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直在说了，如果神要去解决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早早解决嘛，对不对？当亚伯拉罕要娶夏甲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拦阻了。上帝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拦阻呢？一直要等到夏甲逃离的时候他才来做这样的功课。其实呢，他就是要让这个夏甲能够看到整个事件的一个过程，让他在他的生命的里头来认识这位上帝，可以把一个大坏的事情变成一个大好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今天呢，这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假如今天在你的一生的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啊，你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眼光一直放在这个难处的里头，因为神从来不看我们的难处跟我们的错事。如果上帝要看我们的错事，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在他的家中，没有一个人，绝对不会有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基督还怎么样，还接纳他的。这是一位我们所爱的神，这位神做事的法则跟人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喜剧。今天我们的犯错虽然受苦，虽然我们会走冤枉路，像夏甲一样往埃及路走到一半累得半死，结果还要从原路回去学功课，但是神却开他的眼睛，让这样的一个难处成为家中的一个喜剧，让这个家庭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恢复回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我们基督徒今天呢、啊、服侍神啊，不是用世界的眼光， 这是今天教会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你看牧师不太处理啊，你不要以为牧师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因为牧师处理的方法不是按世界的方法，乃是按神的方法，这个很重要的啊，不是 yes or no， 不是黑跟白，如果黑跟白的话，今天教会就是审判台了。今天教会不是审判台，教会是一个包容罪人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啊，上帝要我们这样做，因为神是爱。所以求主在这里面呢，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当中呢啊，能够来调整我们。那么我们看最后一点了，今天夏甲为什么这个外邦女子，这个埃及的使女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宠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看见了这个夏甲，他能够得到这个耶和华使者的祝福，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并且呢神要祝福这个孩子啊，将来呢他也要成为一个大国啊。那么我们在圣经的啊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1章，我们来看一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17节啊，第22页17节，创世纪21章17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啊，到了创世纪21章的时候，这个以斯玛利跟夏甲就要离开家庭，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了，最后就要离开了。那么你注意看啊，当这个以斯玛利他长大了以后，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第二次又跟他们显现了。你看每一次夏甲离开都会有神的使者跟他们说话的，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他说啊，夏甲你为什么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啊。这个童子哈 就是这个啊伊斯玛利了哈。那么他说啊，上帝的这个使者呢，第19节，神就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啊，就看见一个水井装满了一皮带的水哈。那么他就开始呢就让这个孩子长大了，同时第20节神就保佑这个孩子，他就渐渐的长大，住在旷野，成为弓箭手啊。这个弓箭手就是好战的意思，对不对？刚刚我们所讲了，耶和华的使者曾经对以斯玛利有预言的，就表示他好战。同时呢他的母亲在埃及地给他取了一个妻啊。那么这一个以斯玛利呢，最后神也开始来祝福他了啊，祝福他，让他也成为一个大国啊。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的神很奇妙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要祝福这一个孩子呢？大家觉得很奇怪，伊斯玛利不是阿拉伯人的这个祖先吗？为什么上帝要祝福这一个外邦人啊，一个外邦的支派？好了，那这是今天最后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其实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祝福的器皿。大家先翻到创世纪第12章，我们来看了。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2节，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3节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弟兄姐妹们，凡事跟亚伯拉罕有关的都要得着祝福，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他是一个祝福的器皿。那么这个祝福的器皿，因着虽然这个夏甲是一个埃及人，但是因为成为他的妾的缘故，有这个血缘的关系了，因着妾的缘故，所以神也因着亚伯拉罕这个祝福的器皿，就来怎么样祝福这个这个夏甲跟他的后裔了，所以来祝福这个以斯玛利也成为大国。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做法了。因为基督徒呢，你要看见你是一个祝福的器皿。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当老雅各逃荒啊，下到埃及的时候，碰见这个法老王啊，雅各是去逃荒的。可是雅各在那个时候已经生命的成长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了，所以他已经认识他是一个祝福的器皿。所以当这个雅各虽然去逃荒去避难，可是他碰见法老之后却怎么样？两次的为法老来祝福，因为他知道神的祝福要从他这个器皿出来。那么这是基督徒今天要在上帝的面前你要看重的。这个夏甲能够得到祝福，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就有一句话， 在旧约的当中就讲了，凡摸着的都为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摸着的都为圣啊？我们看出埃及记29章37节，凡是摸着的都为圣，都跟这个圣有关系了。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29章37节啊，出埃及记29章37节啊。那么出埃及记29章37节，我们读37节，他说要洁净坛7天呢，使这个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就怎么样，都成为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意思就是说，这个坛已经被洁净了，凡是就近到这个坛的，挨着这个坛的，都要被分别出来。亚伯拉罕是一个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器皿，凡挨着他的怎么样，都要成为圣。所以上帝的祝福就要临到夏甲跟他的孩子以斯玛利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30章，我们再翻过来同样的一个经节，凡挨着的都为圣啊，同样的发生在出埃及记30章29节啊。我们翻过来看出埃及记30章29节，在出埃及记30章29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说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圣至圣，凡挨着的怎么样，都成为圣啊！你看这些圣物啊，你去碰到的话，你就能够成为圣。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在啊旧约的当中呢、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作为。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作为呢？也有的，也有的。请你看哥林多前书7章14节，我们最后一个经文，请你来看一下了。哥林多前书7章14节啊，7章14节。那么这个就是讲在夫妻的当中有一个信的，有一个不信的了，那怎么办呢？哥林多前书7章14节，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的，凡挨着的怎么样，都为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夫妻的关系的当中，虽然有一个信有一个不信，但是因着那个信的那个缘故，所以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就成为什么？圣洁啊！因着那个信的那个人，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就成为圣洁，同时也因着那个信的那个缘故呢，因着那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他也跟神的家有关联了啊，这就是指的这个福音呢、啊，就有机会在这个家中怎么样被传扬出来啊。所以你看，同样的意思，当这个埃及使女夏甲成为亚伯兰的妾的时候，她也一样的，神要祝福她了，因为她跟亚伯拉罕有这个关系啊，有夫妻的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法则，让夏甲看见上帝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借着这个苦难，她认识到神是一个让她调整的神，让他在生命的当中来调整。神也是一个使悲剧变成喜剧的神，同时神呢也让他看见今天他能够得着这个祝福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凡挨着他的都成为圣。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看顾人的神今天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的苦情苦难你都知道，因为你早就听见，你原本就知道你要下来救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当你伸手来拯救夏甲的时候，主啊，你却是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来拯救他，你让他的生命能够接受这个现实的环境，并且伏在这个环境的里头。主啊，我们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你在夏甲生命的功课也是我们的功课。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赐给夏甲话语，今天你赐给我们的更丰盛，乃是整本圣经成为我们的依靠与盼望。谢谢你主耶稣，因着我们相信你，我们今天成为圣。谢谢你主耶稣，因着我们今天在你的里头，主啊，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苦难变为喜事，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耶稣，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位看顾人的神，不是只是看顾那个事情，更重要的乃是看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保足，能够来荣耀你。谢谢你主耶稣， 求你转变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改变生命的那个大主宰。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我们，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求你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眼目在你的身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首。